停下匆忙，卸下心房，
唱歌聊天说日常，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苏，
我是 K，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哎，怡俊，这一集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一集的主题你选答，你比较有感觉，我是还好哦。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
这一集的主题叫做烦恼。你是一个很有烦恼的人吗？
我会觉得有些事情很烦人，但是我觉得它称不上烦恼。
我觉得我自己焦虑比较多，但是烦恼这件事情是不是能画上等号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呢？好，那为什么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帮人家代课上瘾，那其中我上了一门课叫做阅读课，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抛开烦恼，我就要帮他们上一个烦恼课。那我后来就试着想帮他们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目。你知道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上那个网络书店去找，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关于烦恼的书可以给他们。你知道我就打烦恼这个两个字，你知道跳出多少本书吗？
不知道，
大概有20000多本书，
都跟烦恼有关。
对，而且很多书名上面都是烦恼，所以你可以知道现代人有多烦恼。
但是烦恼就我的定义来说，烦恼应该算是你解决不了的事情，会称之为烦恼。你想改变但是解决不了。
对，我觉得其实烦恼有一点这种意味，就是你解决不了。我觉得那些书名很有趣，我还甚至问学生说，例如说他说什么，你所想象的什么90%都是自找的啊，反正他有很多 很有趣的书名这样。我就问他们这本书你觉得光看书名你觉得没有帮助，然后就小孩子他们反应其实是很有趣，他们就觉得这好像帮助不了他们。
哦，那小孩子的烦恼是什么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烦恼，每一个阶段的烦恼都不太一样。 我有做了一个小小学习单给他们，然后我就让他们写出他们的烦恼是什么。很有趣耶，就是他们的烦恼，例如说他们烦恼暑假快要结束了，例如说作文写不出来怎么办，然后甚至他有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的回答蛮妙的，他烦恼就是妈妈为什么永远一直在骂我，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可不可以不要再骂我了这样子。那你知道我那时候有上去跟一些家长分享，因为那个是一个新歌发表会，你知道当我讲了这句话的时候，现场啪一阵安静。
刚开始因为他们在想说该不会那个是我小孩吧。
有可能啊。
我心虚了所以很安静。
对，就是前面讲的，哎，作文写不出来啊，睡过头啊，反正很多奇奇怪烦恼，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对，然后这个烦恼突然大家就安静了，这样。
对，就心虚嘛。
对，所以我也试着给他们一些建议。
那你的建议是什么？你这么会烦恼搞超烦的啦。
其实我有开了很多的书目给他们，开了一些很适合小孩子读的一些绘本，那例如说有一个叫青蛙小姐的烦恼，然后还有杰克甩不掉的烦恼，站在我肩上的小鸟，这是一些比较有趣的童书。我觉得这些书有带着他们去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如果意识到烦恼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烦恼。有时候那些烦恼其实是有一点带着一种孤单，自己在承受的这些烦恼。
说出来就不是烦恼了吗？
对，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出来，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人，一个可以愿意倾听他，带着他走出来，给他一些光明，那样的人跟他说一说之后，其实会好很多。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说出来，但是找到对的人很重要，不然的话你的烦恼会更大，好吗？
对对对。
那请问老苏同学，请问你都找谁说烦恼？
我
怎么找到对的人？你要分享对的人，我觉得这关键在对的人。
对的人，对的人很难呢。
对啊，所以你要跟
他，我们的成长经验里头，有时候讲错了人之后，他讲出去
是不是灾难更大？
对对对对，
是不是灾难更大？对啊，所以我说对的人才是我们要跟孩子说，哎，你说出来烦恼会降低，这是真的。在心理学家的测试，只要你多讲几次，好像讲到我忘记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吧，那整个焦虑程度就会降低。所以老实说，我过往只要有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一直萦绕在心头，那个可能就是我称之为烦恼的事，我真的会去找很多人，然后每一个人都轮流说他一遍。那你知道你在说第三次的时候，很多情节就会省掉，因为你觉得怎么又要再说一遍。然后当你说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哈，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 那个烦恼好像就随着你说出来的那个分量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对的人要怎么找呢？
对的人要怎么找？你就问错人了，应该是你问你要怎么找吧。我这个人是比较会把事情放在心里头的。
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叫人家说出来。
不过这有时候这很重要啊，就是说你辨识到这个人，像我的话就是可能人生有一些卡关的时候，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的确是他愿意帮助你协助你，然后愿意倾听你，所以当你很放心告诉他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协助，那你的烦恼可能就会降低很多。
那你自己内部在消化的时候你都怎么个消化法？
去睡觉啊。没有，我跟你说真的，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乱世佳人》？
有啊。那怎样？
那里面有，我觉得那个主角很妙，每次只要过不去的时候他就会跟他说，哦，我不要再想了，我不要想了，我要先去睡觉，我要想明天就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但是你不是跟我说你很难睡着吗？你很浅眠啊，不会做梦吗？
对，但是的确我的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很多负面的想法，真的睡觉，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大脑停止运转了，你停止在那个钻牛角尖的状态里头了。为什么那个书名说你所烦恼的有九成都不会发生？因为你就钻在那个牛角尖里头。
这你行家我知道。
对，但是你去睡觉的时候，你停止了那样的一个状态了，隔天早上换上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状态之后，你就比较有能量可以再去面对它。我的确是这样子，就是我真的很心烦，应该或者说不太开心的时候，我真的跑去睡觉，隔天早上起来就好很多。
那如果睡不着呢？有没有别的方法？看书。
我后来学会一个东西叫催眠。
啊？
就是自我催眠啊。的确，我年轻的时候，我成长过程的时候很容易睡不着。那后来我就想象说我自己在睡觉，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接下来我就开始自我催眠，感觉被那个床吃进去了。然后一直往下沉，我就一直不断缓缓的下降，我会确认我全身是不是在放松状态，然后一直不断缓缓的下降，后来奇妙是我就睡着。
这有点像现在说的冥想。
对对，
就是你想象那个把自己交付出去的一个状态。
嗯，
那烦恼会很影响你吗？
我觉得我比较是一个焦虑的人，而不是烦恼的人。你刚刚说的烦恼是因为他可能过不去，他可能卡在某一个状态里头嘛，所以我会为了这个烦心的事情，我会花很多力气在准备。简单的说，例如可能我最近有一个讲座，它会造成我一些焦虑，或者可能初期有点小小烦恼，接下来我可能会去思索我可不可以去解决它，然后我会用很多的方式去准备好，去迎战我这个烦恼。所以说我通常是焦虑，因为就是过程中我得去面对它。我的焦虑还有一个很大部分是因为为了要应付这个烦恼，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在准备，但因为过度的准备，所以我可能会讲不完，所以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我可能会讲不完，而不是说我没有办法把它面对它撑过去。这样
听起来你算是一个蛮正向，就是去迎战烦恼或者是焦虑的人哦。但是呢，像我的话，我就是那种有点，你应该很难想象我是一个有拖延病的人。虽然我动作很快，然后我是一个有拖，为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人生经验谈。就是当一件事情如果它一直不断的让我想到它，表示我对它很紧张，那我对它很紧张代表我对它没把握。或者是可能因为委托人或者是委托的内容我没那么喜欢，但又一定要接，所以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好，那如果是通常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灾害控管，我就会在最短的期限之内把它完成。所以在那之前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在那之前因为我们要灾害控管，所以呢你都完全不要去想那件事哦，把那件事情放在冷冻库里冰起来，然后冰起来之后呢就不要再去想了，等到某年某月的时候你再打开。那个日期我会先定好。所以我会在我的行事历里面，我就会写下某一天翻到某一个那个，然后评估说好这一天开始做这件事。那通常呢是比如说 daylight 的前面的两天或三天，就这样，所以我只会有三天的烦恼，我不会把它变成五天的烦恼、七天的烦恼，不可能的，因为我会灾害控管，这就是我对烦恼的处理方法。
哎，这个词很妙，是我今天一直听你在说这件事情，你要去评估你的现况，你可以到达的、可以付出的一个能力的范围。 这个人是属于我可能会去把它处理完，但我就会硬着头皮用很多的时间，我就是跟你拼的把它做完。我那个过程中
过于用力吧，
但也因为过于用力，我可以把那个时间紧密的压缩。
嗯，
不然，但是我那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哦，
对，我最近就做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发了一个文，然后就有人跟我要一个档案。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嗯，好啊，给你啊，但是我就怕你不会用，因为它变成网络上的副本，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失去你可以怎么用？就后来到最后变成是，哇塞，那个我刚开始我没有料到，怎么这么多人要这个档案？那个将近可能有2000份吧。
嗯，
我刚开始原本只有以为几百人这样子，结果那个一直密切的一直来，然后后来发现不对，这个怎么量越来越多？那但是因为我已经起了一个头，我没有办法做那个。
灾害控管，
我就好，我就硬着头皮，但是我会不断的思索，在这过程中，我可以用什么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它。所以我就是很密集压缩，想尽各种方法，用最快速的方式。我可能例如说开个双视窗啊，那例如说我可能用了很多的媒介，
对你就是全力迎战嘛。
对，
但是你会找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但它仍然是属于全力迎战的一个阶段嘛。嗯，但是像我的话，我的策略就很强啊。如果今天是我收到2000封简讯，我就会开始公布一个说2000封简讯老娘没有办法回好，所以刚刚你们的简讯都作废。
嗯，
那我现在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资源分享然后就请大家自己去上载。
嗯，
That's all，
对，
我就结束了。
嗯，
哦，所以你看我们的处理方式其实蛮不一样的。
嗯，
可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实都是属于比较事务性的。
嗯嗯嗯嗯，
我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是属于人生的烦恼。
对对，
好，人生的烦恼，比如说像可能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他比如说对婚姻状态不是很满意。
嗯，
但他也没办法改变。
嗯，
或者是他觉得他的孩子的这个功课很糟，他也使不上力，他也觉得很烦恼。
嗯哼，
那这个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些就是这关于这种你没有办法改变，可能都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因为你付出了非常多的关心。
嗯，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也压在你的肩头沉甸甸的。
所以阿德勒才说啊，人生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嗯，
因为没有办法有个主导权，所以你跟所有人这些社会连结之后，这些关系你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那如果是你的好朋友跟你诉苦，跟你就是找你嘛，你是一个对的人嘛，他跟你分享这种人生的烦恼。嗯，你会怎么办？
欸，我常常会有这种经验的。
所以你常常是被人家当对的人是不是？
有时候那个没有讲过几次的同事啊，他有一天突然跑到 我的教室跟我说，我好想找一个人说话。哦，然后你可以听我说一些话吗？我就听到好多那个震撼的消息。
大八卦。
早期的话，哦，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是我后来这些经验就发现说，这的确都是他的人生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可能已经卡了很久，很长期了。这个也不是靠我让他有一些动力可以去解决的。我觉得至少我当时的做法是不错，我会给他很多的建议。
嗯，
至少他挑一个他可以稍微实施的是试看看的方式。那现在的我会觉得说，如果是一个就像刚刚讲事务性比较容易的，也许我可以给他一些示范，但如果说这是他一些人生的课题的话，我会告诉他其实课题分离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先切割好。
嗯，
否则我们都是卷入别人的课题里头，我们自己是人生是很辛苦的，那真的是改变不了。
嗯嗯，那课题分离这个功课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学的。
对对对，
不过我就觉得我好像分得很离。
对啊，所以才说你有被讨厌的勇气啊。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没有，我们这种高敏感族就是一天到晚就牵挂着别人。
不会，我也很想要被人家喜欢啊，是真的啊。
嗯，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比如说我的朋友齁，他们来找我的时候通常都不是像找老苏这样，因为我的形象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必须要很勇敢才能够来找我诉苦，
来准备挨骂的就对了。
对，因为我通常都会说你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嗯哼，
好，你要是回答不出来，我就觉得那你只是想要找一个人靠北一下而已嘛。
嗯，
那你就可不可以找别人，因为对我来说很浪费时间。真的真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那这个事情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它对你造成什么困扰。嗯， 其实往往停留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对方就会答不出来。然后我就会想说，这整件事情都不关你的事啊，那你在烦恼什么呢？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很多人他的烦恼都是想要改变别人。
嗯，等一下我先回到刚刚那里。那当他听到你这样的回答之后，他脸上表情什么？他有点挫败吗？或者是说他下次就不会再找你呢？
其实我不太介意他要不要来找我但是我会告诉他哦，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如果你真心想要改变你现在的状态，你再来找我。因为如果你不是真心想要改变，你只是真的想要找一个人诉苦的话，那我真的不太适合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因为我就会很自动的开始帮你梳理，我就会发现你讲话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我会发现你前后矛盾的说法，这个是我一下就能察觉的，我也没有办法就是都闭嘴然后就听你一个人在那边默默的讲，因为默默的讲并不能改变事情啊。那不能改变事情的对话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好辛苦。而我自己真的不喜欢那样的状态。我不喜欢被人家当做一个抱怨的对象。我觉得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我们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想要享受，为什么你要一直单溺在这个情绪里？这或许也是我的人生功课啦，就是说我可能要再老一点我才会这么的不要积极的介入那个解决问题。不过说真的，想要真的真心想要对现况做出改变的人来找我，通常都会得到很满意的答案。
对，所以每一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了。就是有萨提尔啊的各式各样的门派嘛。我也觉得有时候某一些风格好像不太属于我，我还是喜欢就是这样。
老苏有老苏的暖男风格，
对对 对。
那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从头到尾都只有一把大刀的，我就是快刀斩乱麻型的。
有时候我们这种人是需要你们这种，就是给我们 一刀一个痛快这样子。
对，不然我们俩今天坐在这边做什么？
回到刚刚我的话题，就是那我觉得我的焦虑跟烦恼其实是不一样。那你觉得你的焦虑跟烦恼是一样的吗？
我就真的会把事情不想做的东西把它变成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处理的单元，就这样子。然后它不可能把它放大成一个烦恼。但是如果碰到有一些我没有办法改变的状态，那这时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的那本书，就是脚是用来干嘛的，就是跑啊。你知道吗？事情在那边不会动，状态在那边不会动，可是你可以离开啊。
对，
你可以抽离那个状态，你可以转身就跑啊。那你待在那儿要干嘛呢？
就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其实是比较大人的，给大人。
对，它是给大人的绘本。
看到有我的朋友，他说他看到就掉眼泪，因为他就是卡在一个状态，他不喜欢的状态里。那但是这本书就告诉他跑啊，不能干嘛这样子，就离开那个错误的环境、错误的人这样。
对，而且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跑是一种逃避。但是我觉得那本书很棒，因为它真的就某个程度上代表了我的人格特质。那个跑叫你转身就跑，不是叫你逃避，是你要去靠近你想靠近的人事物。我觉得这点才是我们后半段大家都没有看到的地方。你要积极的去挑选，你才有办法拿到你人生的主导权。如果你永远都在等人家改变，或者是你想要改变对方，但是其实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状态，那个某个程度上是你自己的执念。
我们讲的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说烦恼这里头有一部分是保持我们自我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对啊，所以像比如说我常常处理我们家小孩子，他就是跟你一样啊，钻牛角尖第一名的。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我有看过。
对，你们应该觉得你们俩气质相近，磁场相同所以当他真的在开始钻牛角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难收拾哦。那个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管，就很像一滴墨水掉到那个宣纸上，就这样啪渲染开来。
可是这个必须要哈，我的成长经验其实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卡在那个钻牛角尖里头，而且我越钻越细，我有突然之间我有顿悟的这件事情，然后突然我就往后退了一步。所以在我以后在钻牛角尖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马上停住。所以我就后来的我就不会这么的辛苦。可是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学习啦。
不过我后来就跟我女儿讲了一句话，我就说，我跟你说，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也控制不了你的脑袋。 那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会觉得很安慰。他说什么什么、我说时间永远会帮你解决一切。他就说怎么可能，我说真的
怎么可能，
他就说我什么都不做时间就会帮我解决一切、我说会哦、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很简单啊，因为时间不会因为你而停留，对不对、不管你今天再怎么样的无能为力，时间是不是一分一秒过，好啊，你这个人状态没有变哦，你一分一秒过，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是你知道吗，跟你牵扯到你烦恼的人事物是会改变的，所以这世界上不会有一个时空是暂停的、也就是说你不改变别人会改变，别人一改变，条件设定一改变，这件事情就会有改变的动机，就会有改变的契机，所以你如果真的不能解决，你不想逃跑，逃跑不了，那你就放着、然后你就放在那里，它自然而然总有一天条件改变一设定，设定一改变，自然而然就会有另外一条路浮出来，但是这个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不晓得那条缝什么时候会裂开，就是那个光什么时候会透进来，这就是你要等待的、它唯一的功课叫做等待，但我也允许你就是放着不管。
可是我觉得这跟要跟这个人有他的个性性格是有关系的，我相信你女儿应该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而努力的人，她的烦恼来自于她的认真努力，她害怕她的认真努力没有得到一些回报，或者是说她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对她而言她其实一直是在前进的，只是她的担忧，她可能烦恼可能已经淹没了她，她看到她赏识她自己的那一部分，但有一些人她真的是摆烂，她完全不想做事啊，那那个就算那个缝裂，还敢跌进去吧？
不是，那个白烂的人，他本身没有烦恼啊，是
有啊，他还是会有烦恼啊，因为可能烦恼三餐不继或什么的，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行动力这样子。
哦，你说的是那种白烂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做事情太白烂的话，其实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烦恼，是跟他合作的人比较有烦恼。
对对对，没错。哎、等一下，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不是要唱歌时间吗 ？K 歌啊。
哦，对哦，那就是要唱歌，唱主题曲。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请罗慧薰小姐来为我们唱一首关于烦恼的主题曲吧。
其实这首歌好难选哦，但是我后来就只有想到我曾经学会的一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烦》。
哦，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超红的，
超红的，你有听过？
有啊，
我要唱是林小培的那首歌。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从头到尾他就，
你不觉得他就是一直把那个烦说出来吗？
对啊，对对，烦恼就是要说出来嘛，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们就用这首歌呢来代替那个嘶吼出来的情绪。烦啊烦啊烦的不能呼吸，烦啊烦啊烦的没有力气，烦啊，我烦啊，烦啊烦啊烦的不敢相信，烦啊烦啊烦的歇斯底里，烦啊，我烦啊。
来宾请掌声鼓励。
哦，我觉得这种清唱真的很可怕，而且都没有音乐也没有拍子的，
我好担心我带我
好，这就是我们那个 K 歌的勇气。
等等，你要说刚刚为什么是选这首歌
啊？你不觉得他就这样子吼出来很爽吗？对不对？然后他也没有想到什么，但他就是一个接受自己情绪跟宣泄情绪啊。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温良恭俭让习惯了，那这首歌有时候真的你搭着唱啊，在洗澡的时候，或是你光听，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好像帮你把东西给喊出来，喊一喊不就没事了。
所以你就是那一种会花十块钱然后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唱歌那
我会花1000块，谢谢
、我好想去试看那个花十块钱唱歌的感觉。
我去唱过 啊，
然后呢，
没有舞台，没有观众no feel no feel
哦，难怪哦，你都要找一个趴，对不对？KTV 趴，
对，越大越好，还有铃鼓，还有灯光，还有什么的，
还在前面伴舞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烦恼。
好，那要听老叔唱歌的话，要下一集的，然后回去练一练。我们来期待下一首你关于烦恼的主题曲是什么？
请带我发声2个小时。
我们下次再见喽。
OK， 好，
拜拜。